那么现在呢，我们第一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那么我再说话，因为我们在这里为了争取时间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来读圣经了。这是，但是大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呢，你一定把那些圣经好好的读过，好好的把它找出来。那么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整个以色列人为什么被分散？为什么应验了这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是因为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么你知道不知道，犹太人他们最会背的一段圣经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认识他们的耶和华，但真正要认识这位牧人，你要到新约里面才会清楚，因为新约才能把整个的真理向我们完全开启。那么你到了新约，你就发现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主耶稣是好牧人，然后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牧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读到彼得书信主耶稣是牧长或者是首席的牧人，他有一天要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讲的牧人一定要三方面才行的：第一，好牧人；第二，大牧人；第三呢，是首席的牧人。所以当犹太人在那里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要问说是什么样的牧人。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前面叫什么？是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三篇后面叫什么？叫诗篇二十四篇。二十二篇讲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是个好牧人，他说我不是人乃是畜，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弟兄姊妹，在大牧人以前，因为有个好牧人，是好牧人才做那个根基的。你明白了二十四章的好牧人，你才能够懂得二十三章的大牧人。所以感谢主，到了二十三章，耶和华是我的牧人。那他如果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一定叫我们一定怎么样？一定是一定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诗篇才说，你虽然让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仔细读圣经？这里圣经没有说我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没有啊。这里圣经说我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不怕遭害，明白吗？是谁经过死亡幽谷的？是我们的主经过死亡幽谷。所以因为他经过死亡的幽谷，所以我们所经过的不再是死亡的幽谷，是死亡的阴影的幽谷。那大家都懂对不对？狗是不是会咬人？但是狗的影子不会咬人啊。虽然死亡是会叫我们遭害，但死亡的阴影不会叫我们遭害，所以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耶和华是我们大牧人，这诗篇二十三篇。到了二十四篇，众城门呐，头都要抬起来，这对耶路撒冷说的。耶路撒冷今天好多的门，但有一个门是永久的门户，头不抬起来什么意思？就是门是关的。现在所有以色列耶路撒冷的门通通是开的，只有面向着耶路撒冷橄榄山那个门是不开，是关的，叫做金门。但到那一天呢，为什么所有的门都要抬起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他的脚先踩在橄榄山上，然后经过希伦溪谷，然后就登上金门，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他的殿，就到了他的山。所以不要忘记呢，那个王是谁？就是有一天主要是要回来，荣耀的王要进来呀。所以这个才是全貌，明白吗？你只有用新约来解释旧约，你才知道二二二三二四原来像三明治一样。我们普通只知道中间那块肉，你知道许多所需要外面两个面包夹在一起，结果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的牧人是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读什么呢？读撒加利亚说就读懂了，否则读不懂了。里面很清楚的有一段的话你读不懂，原因就是你不认识这个牧人嘛。好了，所以按理来讲，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好牧人，也是首席的牧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说钉他十字架？ 所以很清楚这个姊妹，当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结果他们的生命就得了生了。这是很羞耻一件事，对罗马帝国来说很羞耻的。罗马帝国的意志向来伸张的，没有说因着生命得了圣结果就改变主意，没有的。最羞耻的一件事就是比拉多屈服在群众的声音底下，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所以牧人一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这就解释了这2000年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现在你看见神要把他们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整个的过程呢，你看见刚好就是八字所说的。那最早是162年，那你说162年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主后70年以耶路撒这个罗马兵营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圣城毁了，把耶路撒冷圣殿烧了，这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对以色列来讲是个惨重的打击，因为就在同一天，就是尼布加内撒王毁了整个的圣殿和圣城的。所以在同一天，历史上的同一天，那么居然一个是亡在罗马的手里，一个是亡在巴比伦的手，这真是情何以堪。所以当然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就开始往外走了，没有问题的，因为此地不宜久留嘛。你现在圣殿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幸好啊，那有一个拉比是用棺材把他抬出来的，结果没有想到那个人呢就变成今天所有今天新的犹太教的，可以说是等于像是创始人一样，那真的从那里逃出来，正道逃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我们知道以这个天这个什么这个犹太教呢才继续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主后70年那次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好了，那个时候以色列还舍不得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想，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么如果同一天圣殿被毁，那么好了，如果读旧约的话，70年以后啊，不是以色列又回来了吗？如果在巴比伦的时候神让他们回来，那我们今天悔改，我们不是神也让我们回来吗？所以他们就要等70年。所以70加70应该740年，到140年他们应该就要离开了，对不对？要么就要离开，要么就是回来了嘛。结果他们没有等到140，等到135年就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说这个罗马皇帝就完全把耶路撒冷外邦化了，一点都没有可能，你今天要回来也没有可能。所以十足的一个外邦的城市，那现在考古学也能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觉得一点希望也没有，就来个大造反，那是135年。那这一次就劳动整个罗马皇帝亲自出征。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比第一次还要悲惨。悲惨在哪里？第一次只是一个城，就耶路撒冷的被毁，但是虽然如此，犹太地还有一大片的土地啊，而且还有靠近1000个城市，900几十个城。结果第二次135年的造反全部已成平定，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准回耶路撒冷，以色列也不准回巴勒斯坦。所以下一次他们再回来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才发现说神所给我们那块地现在已经有人站在上面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来说服对方，是神把这块地给我的，你要搬出去，你能就说这样的话吗？这就是为什么到中东到今天一直在耶路撒冷在中东是没有办法平静的一件事情，讲理讲不清楚的。所以大家要知道，以色列人正式走入历史是主后135年。那135年不要再等到162年了，应该老早乖乖就走了。但是不要忘记，人就是不肯死心。为什么不肯死心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你知道说真正能和罗马帝国对抗的还有一个帝国，这个中文呢叫做安息帝国，因为在汉朝的就有这个帝国，因为就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嘛。那么一个在幼发拉底河西是罗马帝国，一个在幼发拉底河东就是安息王国。安息王国其实就是波斯帝国的复活，一个小影就是了。 那么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我的朋友，明白吗？所以现在忽然灵机一动，那么好了，我们现在不行了，我们到底把罗马帝国推翻是没有可能，但是现在呢，我们恨罗马人，可是呢，你知道说这个埃及帝国也恨罗马人，所以他因为罗马一直要过来，一直要过，要侵略过来，然后他一直把他挡住的，所以你看那两个人呢就合作起来了。所以你知道从135年亡国以后，很多人呢就完全投入在什么，投入在这个波斯，就是这个埃及王国怎么样能够积极，怎么样壮的，怎么样可以打仗，这个故事我们不要去说它了。所以一直等到他们等什么，等用有一天能借重埃及王国，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帕提亚，你知道吗？有的人从帕提亚来，那么这就是帕提亚王国。那么请大家记得，所以最后以色列人还舍不得走，他们觉得我们还有一片的希望。所以有一个拉比怎么说呢，他如果有一天一个波斯人能牵一匹马，然后呢能够把他绑在一个柱子上，你就知道是弥赛亚来了。那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帕提亚国真的来了，这个波斯人真的进到耶路撒冷，那就证明说弥赛亚果然回来了，然后把这个城拿回来。你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教导啊，所以就证明透露什么，透露他们从来没有死心过。他们虽然现在你漂流到尤弗拉底河这边来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个壮大什么，帮助壮大这个帕提亚王国的势力，最后能够回去。但是到了162年那一年，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个战役呢是罗马帝国跟帕提亚王国之中之间的，结果那次帕提亚王国大败。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的梦完全粉碎了。就在那两年，他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够抵抗神。如果我们得罪神，今天就是到天涯海角。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们服下来了。等到他们真的服下来，不再依靠兵，不再依靠马的时候，他们过祝棚节，也过逾越节，结果发现满月变红像雪。所以这是什么呢？他们从此就开始漂流。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我不告诉你们哪里啊，生命记里面的确告诉我们他们要漂流到天涯，天涯这中文真的用天涯，英文叫 the edge of heaven， 真的是 edge of heaven。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个虽然呢以色列漂流，但是不是没有轨迹的，根据圣经预言还是有轨迹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49章得到暗示。什么暗示呢？因为那里告诉我们，有那一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以色列，一个以色列就是弥赛亚，我的仆人叫以色列，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主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以色列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责任是什么呢？所以你再读下去，圣经说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他指着这个弥赛亚的以色列。所以这两个以色列要碰头的。那么这个碰头怎么回事呢？碰头就指着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然后下面就讲的以色列的复兴。所以很明显是讲到1948年呢，这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根据以赛亚48章，你知道这以色列人要到主耶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暗中弥赛亚聚集他们回来，他们看不见就是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读圣经创世纪就很清楚啊。你记不记得这个谁这个约瑟的兄弟把约瑟卖掉了，不是吗？等到他们单单到埃及来到约瑟面前的时候，约瑟认识他们，他们怎么样？不认识他。所以永远要记得1948年5月14号那天，实在说来是这些以色列人来到约瑟那里去聚集啊，明白吗？因为他们本来饥荒了很久，你看这个是希特勒要杀他们，一杀就是几百万呢、啊。所以真的全地饥荒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给他们找到了避风港，他们终于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好像这些杀就是出卖这个约瑟的兄弟们。